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律。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经典般若摄颂。那么这个摄颂呢，宣讲的是一切这个万法的究竟空性，这样的。那么这个空性呢，可以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一切众生本来安住的本性。那么要了解这个空性，也需要这个殊胜的大乘的种性，大乘的善根。然后这种种性，苏醒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要依止善上师善知识，给我们宣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那么我们自己学习空性过程当中呢，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和这样一种信心毅力等等。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学习的一种基础，再加上极致进藏祈祷上三宝加持的话，那么一切诸法的这个本性呢，可以在我们相续当中如是浮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不断的闻思过程当中啊，不断的闻思修行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说对我们来讲是这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种这个所知，或者最重要一个事情。整个佛法的灵魂那就是般若空性。那如果没有般若空性的话，整个佛法就像尸体一样啊，最多呢可以获得一些人天的善道啊，可以缓解一些这些世间的这些压力啊，能够得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一种安乐，但是呢没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如果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只是缓解这个世间的压力的话，有些世间的学问也可以啊，有些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医学也可以，有些世间的一些心灵鸡汤也可以，有些世间的一些这个暂时的修法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不需要佛法来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只是获得这样一种人天善道的话，那么其他的外道呢也有一些手持这个就是说修持十善呢 或者升天的方法，那么这个呢也不是佛法的不共的一种它的一种作用。真实的佛法不共作用呢，它就是要出离轮回。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共同的这些作用的一种基础上，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出离轮回，佛法和这些世间的这些学说，还有和这样一种这个外道最不共的观点，就是有没有证悟无我空性。那么证悟的无我空性就可以出离轮回，不证悟呢就相应于我执。如果相应于我执呢，既可以相应我执在轮回当中获得这样一种苦乐就是说在今生当中获得一些苦乐，也可以相应我执在后世当中获得一些苦乐，是这样的。那么这些苦乐呢都是世间的。那么如果要超越这个轮回，必须要寂灭这样一种它的根本的我。而这个我呢，就无我的这个我的对峙啊，我的这个对立面，它就是无我空性。所以如果没有了解无我，没有修学无我，那么就和世间道没有差别的，和外道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最不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空性，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来实相。那么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最关键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道刚刚我们讲为什么般若空性是灵魂。是灵魂，因为其他的一些守戒其他的一些就是说禅定其他的一些善心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世间还有这些外道呢相应呢也有一些一部分但是呢最不共的还是属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这个方面是这个这样一种灵魂。因为就是说从小乘的观点来讲，小乘它和外道不共的地方，它也是因为可以证悟人无我，那么它可以证悟人无我就可以出离轮回。大乘呢，它是证悟两种无我，所以说它有这个处理轮回的基础上，它有证悟这样一种究竟圆满福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基础所以说我们说三乘的佛法，小乘的声闻乘也好，还是说独觉乘也好，还是说大乘也好，如果没有空性都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人，就像人呢，他必须要有这个命根才能叫真正的这个活人他能够就是说做这个人的事情。那么如果这个人的命根没有了，他死了没有生命了，那这个只能叫尸体。佛法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灵魂的话，它就是一个尸体一样的。你说有没有作用呢？看起来也有作用，刚刚讲的一样，它可以让我们得到今生的一些安乐，离开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忧虑等等，那么后世呢可以升到人天上去，但这个不是 佛陀出世要做的主要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佛陀出世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引导这些这个有善根的弟子啊，趋向于解脱道，证悟无我空性。那么这个波若波罗蜜多所讲究这个，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宣说退转和不退转的差别啊，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讲这个差别的过程当中呢，前面也讲了这些这个就是说不退转的，那么现在啊就说是退转和不退转的一种相也讲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呢，也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些不退转相的，比如说是这个相应于模式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相应于模式和退转呢，它刚刚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是差不多一个意思。所以说这里面呢有退转的这些方式啊，它就是说着魔的一些方式呢，它就有一些比如说呢由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有功德而生的魔，由名而来的魔等等啊，这个方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啊，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入歧途。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是以寂静自许之魔。那么以寂静自许之魔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就讲到的是这个以寂静自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有些啊就说一些共同的一种善法，有些共同的这个修行的方式。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些它在过程当中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呢到了某个高度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再执着于啊基础之道啊，必须要有所提升。所以说呢有所提升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对魔的一种定义啊，对魔的一种安立，它就有不同的一种这个方法了，不同的一种安立的方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果平常来讲的话，这些魔呢啊，就平常主要是讲的一些天子魔啊，比如说这些飞人呐、啊，还有这些魔王波旬啊等等啊，经常给我们就是说人间带来一些瘟疫，有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一些灾难，哎，我们理解的魔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修学就解脱道的层面来讲的话，这些魔呢就单着今生啊，单着世间八法，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魔障。因为如果一个求解脱道的人啊，过于的单着世间八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修持解脱道，这个就是障碍魔障啊。那么这种呢就是说一种魔障，障碍我们的心啊，发生这个引发出离心，把我们的心呢就是束缚在轮回当中，单着轮回，单着世间八法。那么这是一种从修持出离心的角度来讲的这个必须要对治的魔。那么再往上呢，也许我想 求解脱道，但是呢就在菩萨层当中，大乘当中它一个魔，就说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魔，只求自己一个人解脱啊。这个方面的话，如果再放在小乘当中，它不能算是一个魔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但是放在大乘当中呢，它就是一种魔障。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如果就是说是总是习惯性的考虑自己的得失啊，总是习惯性的考虑自己的安乐，不考虑众生的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魔障。所以说他要调伏的就是以他爱子啊，以广大的一种深广的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的方式来做调伏。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啊，就是说是这种自私自利。那么如果到了这样一种实相的高度，他还有魔，因为下面的魔呢基本上都调伏了啊，就是说不管是单做轮回，在这个修空性的时候呢也不会有，那么说单着自我解脱呢也不会有，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种分别念。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相应的是最究竟的实相，最究竟的实相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啊，它就说是这个完全寂灭的，相应于这样寂灭的智慧，那就是无分别智慧。那么这个无分别智慧呢，当然佛陀已经圆满的现前了，初地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部分现前呢，是这样。所以这个叫无分别智。那么这种无分别智慧呢，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分别念的。所以说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有了分别，不管是你执着于佛果也好，乃至于你执着于实相也好，你执着于这样一种这个空也好，还说你执着于此处的寂静也好，执着于这样一种功德也好，由名而生的魔也好，这些方面只要是分别念，它都可以安立为魔，因为它可以障碍你就是说趋向于正悟。所以说此处波罗四种咱们这个当中呢，它就是从大乘道的侧面来讲魔障的。大乘道的这个侧面来讲魔障的话，如果没有悲心如果没有调伏自相续如果没有真实的安住空性，都可以安立为某种意义上的魔。 所以这个魔到底有多少种呢？有的时候就讲四种魔，因为佛呢调伏四魔了。但有些方面来讲呢，随着他的这种，随着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越来越趋向于实相，随着他修道的一种递进，他的魔障越来越细微啊，越来越细微，越细微的魔障越难发现啊，越难以调伏。所以为什么就是分别念它那条幅呢，是吧？所以我们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凡夫，我肯定要生分别念的。所以说我们叫训练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个境界中观的四部境界的训练，训练让自己的心循着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一种经论的引导，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啊，从粗大到微细，从微细到寂灭，最后完完全全的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状态而住。这个时候呢，首先获得一种相似的无分别智，然后呢就可以获得真实的无分别智。所以说我们就讲了这个魔啊，它其实有很多层次的啊，有很多层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无光尊者在虚幻休息当中啊，禅定休息还有大圣上经常讲到这个教言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魔呢，尤其是讲到这些比较修持了义教法的时候，修持大乘的时候，这样一种魔障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在讲的时候啊，怎么样啊，就是说是这个容易着魔，怎么样调伏对治魔的时候呢，啊，就无光尊者以前也引用般若经的一种这个教言，也经常说，其实呢，如果一个人很精进啊，特别精进，而且他的一种这个智慧很敏锐，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无分别无执着的一种智慧很敏锐的话，这种人是不会着魔的啊，这种人不会着魔，是这样的。因为他一方面来讲啊，他的逼心很强盛，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这种智慧很啊，非常的敏锐，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呢，这种人不会着魔啊，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啊，对应不管是内心当中粗粗细细的各种样的分别念，他都可以通过他殊胜的自悲来进行应对。还有一种人不会着魔是什么人呢？就是说是非常懈怠的人，非常懈怠的人不会着魔。为什么不会着魔呢？因为他本身这种状态就是魔，他不会，一个魔不会再着魔的，是这样的。我们说、哦、这个魔着魔了，哎，这个、魔着魔了，那就是什么？啊，没这样说法的啊！你魔造魔了，就是说是，比如说，如果魔界当中说啊，你造魔了，可能是不是发了菩提心了啊？或者是你是不是放弃伤害众生的心了？你是不是你这个魔造魔了？也可能是这样的说法，开玩笑。那么就是说是这种很懈怠的人本身就是魔，是吧？不是，他就是说是不会造魔啊，这样的。那么中间的这种人呢，就是说比较啊精进呢是比较精进的，是这样的，他比较精进，但是呢，就他实质心比较重。那比较精进呢，实质心比较重呢，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着魔，就比较相应于咱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你说有没有功德？是不是在修？想不想解脱呢？他自己呢，就是说也在修啊，也想解脱啊，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质，他这种修行呢，总会落入到某种分别啊，落入到某种细论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有一种精进心。但是他的实质心比较重啊，所以说就比较容易着魔啊，就所以说在般若经当中讲的中间的这部分人容易着魔啊，中间这部分是容易着魔，是这样一个意思哦。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呢，前面讲到了啊，通过这样一种功德而引生的魔障，通过名而引生的魔障，那么今天讲的是寂静秩序的魔。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都要了知的啊，其实呢，真正调伏这样一种这个这些魔障呢，它最好的方式那可能就是安住在真实的大乘道，就是悲心和智慧当中。那么就悲心和智慧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个修法来引发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殊胜的状态。尤其是这样一种空性般若波罗蜜多，空性般若波罗蜜多，大圣是在这个这堂课讲开始的时候呢，也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这些道理啊，我们其实都是道理上面很多时候都是懂的啊，但是就是说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懂得道理了，没有真实去这个去这个得到它的利益呢？为什么没有发生它的一种效用呢？是这样的。那其实有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不得到功德，生不起功德，要不然就不懂道理。懂了道理之后呢，没有去反复实践啊，没有实践。那么为什么没有实践呢？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道理嘛，这个道理懂了。懂了之后呢，他就没有这个反复去安住，反复去观修。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上师说呢，有些很多道理很多人懂，但是如果不提醒不观察的话，就很容易丧失正念嘛。上师在讲经当中是这样讲。所以说就是说，经常性的听法，经常性的思维，其实呢就是一种提醒提示，是这样。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你说完全不懂呢也懂， 但是这个道理呢，懂了之后它还没办法发生效用，必须要不然别人提醒你，要不然你自己的提醒自己。那别人提醒你呢，就是经常听法啊，就是说听上师讲法，上师经常就会提醒我们啊，要处理轮回啊，看破轮回啊，要发菩提心啊，要去学空性啊。自己提醒自己呢，就是念课诵啊，平常我们要课诵，要安排自己念的课诵。其实这个课诵当我们安排的都是需要对自己提醒的啊，都要提醒我自己要、啊、发菩提心，比如你也发现疑鬼啊，这个时候我要提醒我发菩提心啊，因为有的时候就忘了，是这样的，发菩提心啊，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叫啊，叫爱护自己的正知在念。有时候提醒我们呢，就说是要这个安住空性，比如念心经啊，念这个金刚经啊等等。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安排一些课诵来提醒，有的时候我们要安排这样一种这个打坐的方式提醒自己啊。比如说我们要修暇曼难得，是吧？我们要修色名无常。其实呢，每天要修就是每天提醒你。他一方面就是说是提醒你啊，我要一定要安住啊，一定要修啊，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不提醒呢，这个道理我们说懂不懂？暇曼难得的道理容易懂啊，这样一种色名无常的道理容易懂。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不一定就发挥作用的，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的话，但是你很容易忘，怎么办呢？就是安排一个提醒，安排一个提示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安排这个提醒，安排提示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在打坐的方式啊，要去这个意念。当然在这个意念这个提醒本身，它也是一种加深，也是一种加固。那么当我们就通过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示，安住，不断的安住的时候，次数越来越多，提醒的次数越来越多，慢慢它就变成了我们思想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不需要提醒你，自然就安住了。所以空性也是需要不断的提醒的。你说空性，有的时候我们学空性，有些道友学了几年之后，他根基可能比较利，他能够懂，能够解读这里面话啊，这个诵词容易懂啊，如何如何，他就觉得这个空性呢，我已经能够懂了。所以能够懂了之后，他就停滞了，他没有再继续的去这个深入。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停到这个地方觉得已经懂了，不再安排文思啊，深入的思维，不再安排打坐观修，这个方面的话，就虽然我们懂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利益，因为我们没有继续的深入下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去安排这个啊，我们说文思修行嘛啊，就不管怎么样的，经常需要提醒自己，经常需要安住在这种空性的正念，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和大家道友之间讨论呢、啊，或者讲考啊，或者辅导啊，啊或者背诵啊，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就是说是不断的提醒我啊、哦，这个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表面上短期来看好像看不出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的心和这样一种不断比如空性啊。他就说不断的在这个融合，不断的是在这个相融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是一定时间到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在相信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也是这样。还有平常我们自己的一种，有些道友学了这样一种这个秘法嘛，学了秘法之后呢，道友学的这个比如说学了光明藏论啊，光明藏论当中呢学了这样一种这个等经无二见。那么学了等经无二见呢，其实这个是有些时候呢，可能这个有些道友可能没有懂，这个比较难。就像空性一样，就像这些菩提心一样，有些道友可能没有懂，有些道友可能懂了啊、就说是等经无二这个懂了。他懂了之后呢，我们要去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每次要经常去提醒自己。那么这个其实提醒我们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最好提醒我们的方式呢，它有个仪轨啊，这个升起次第啊，这个升起次第的一种仪轨。当我们念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要安住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诵咒吗？念咒，其实念咒呢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懂了之后，你不去这样去这个反复提醒，他就会忘失这样一种等境无二，忘失这一切的实相就是这样一种样子。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要，就是说要依止这样一种好的环境，好的道场，要经常性的依止好的上师啊，经常性的就是说要修法观修，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无常的，这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一切都是清净的啊！我本来就是佛，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没达到那种任运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像一般的一种世间人，我们是介乎这个世间人和觉悟者中间的一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提醒自己，他就会退失到以前的状态。那么如果不断的提醒自己，他就往上走，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一般的意义上的世间人了，那我们也还不是圣者，那么我们是介乎中间的一种这样一种一个群体嘛。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好的道场，需要好的上师善友， 所以说就要经常性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医治，经常性的去这个做这样一种佛法方面的探究，这个其实很重要。是这样，有些就是说是如果不懂或者福报不够的话，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搞就可以了，好像不需要依靠一个什么团体啊，也好像也不需要怎么样。其实刚开始的也许不需要，觉得自己可以驾驭哦。但时间长了之后，慢慢慢慢的离上师远了，离道场远了，离道友远了，离这样一种文法修行远了，自己以前的境界慢慢慢慢也就没有了，慢慢慢也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信心满满啊，你觉得这个自己可以啊，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因为自己没有那么的福报，所以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就退失的情况还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讲上师讲到这里面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提醒啊提示啊，否则会忘失真念啊等等。其实学习佛法也是这样，我们学般若啊，思维般若啊，观修般若波罗蜜多啊，它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哦，一切都是这样的，一切都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闻的时候，思维的时候，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为了现证这个啊，为了就要现证这个，我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不断的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把我们的分别念和这个法义不断的去融合。所以有些时候说行住坐卧啊都是禅啊，行住坐卧当中都不离开法义，要平常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它其实都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用在里面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上师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发心要提醒啊，上师这里面讲的话，上等者啊听到吹海螺的时候发心，中等者念诵的时候发心，下等者呢是提醒的时候发心，它其实都是这样，不外乎就是在我们在平常在这些日常的行住坐卧当中，在我们工作生活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不要忘失法义啊，不要忘失法义，是这样的。其实这些法义呢就是刚开始的我们不学习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很难去把两个东西硬生生的整合在一起，好像这个是我的世间法，那个是佛法，好像好像你觉得就是说怎么样的才能够把两个整合在一起，然后我在里面如鱼得水呢。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初期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困惑，但是呢这个佛法它就所讲到的最就是说是这个超胜的一点，它就永远讲的是这些法的本性。所以说其实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方向之后，你不需要刻意去怎么样费劲，你就反正无常呢，你随顺无常，空性它本来就是这样安住的，你只不过就是需要加一些提示啊，提示你啊，你看到这个话筒它其实是无常的，就我这个身体身心五蕴其实是五蕴皆空的啊，其实我这样一种分别念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本性就是智慧啊，就是等经二的本体，就是佛的一种智慧等等等等。它其实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如果真正我们学习佛法深入之后呢，每一个所看到的所听闻的每一个啊，都是我们修行的这样的素材。所以也就会出现了这些阿底亚尊者他说，如果你懂的话，一个分别念升起，一个分别念就是认识一次法身。那么生死一个分别念认识一些法身，确实这个分别念的本身呢，它一方面来讲它就说是这个空性，第二方面讲这个空性的本体就是一种如来藏本性。所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很高深的见解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惧怕这些分别念。为什么呢？你知道它的本性是怎么回事，那么你不会惧怕它。当然你如果长期这样去观修的话，恶分别念会越来越少啊，它可能这个法性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恶分别念、邪分别念。但是如果你懂得窍诀了，你不管什么分别念，反正它的本性，它就是要不然空性的，要不然光明的，它就是就是说它就是这个本净无二的一种自性。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升起什么分别念的时候，我就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它升一个又安住在它本性当中。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分别念它升起的分别念本身呢，也许不是什么功德，但是我能够安住它的本性呢，它就是相应于实相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越这样观察了，通过你自己的一种境界越来越高，法心力的缘故邪分别念恶分别念越来越少，这样一种菩提心啊，这样一种善分别念越来越多，这个是一种真正的法心力。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复的去，为什么要反复的学反复的观修，反复的学的一种原因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学了几年呢学了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怎么怎么样呢还没有就是说是按照大圆满前行的观点，还没有到达初地之前呢，这个没有什么保险的它都是无常的，都会退失的好的就是说是下列的呢，它可以转变为这个善妙的那么好的呢，有可能转变为这个下列的。所以说当我们没登初地之前，都要小心翼翼，都要小心谨慎，是这样的。到了初地之后呢，基本上就不会改变是有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还要这个不断的学习，不要说我们就学了几年呢，学了十几二十年，这都算是初学者不管是学了多少年，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这些把握的话，某种意义上都算是有初学者不能够松懈 啊，还是要不断的依止上师善知识，按照上师所教示的那种方法不断去串习。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看呢，就自许的寂静自许魔。那么下面讲依于极静村落城，深山静灵阿兰若，自赞毁他之菩萨，当知着魔自浅薄。那么这个就是讲的以寂静自许。那么在佛法当中呢，就说是很多地方呢高度赞叹阿兰若。阿兰若呢就是这个寂静处啊，寂静处叫阿兰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佛法当中呢高度赞叹啊寂静处阿兰若。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凡夫人修行的时候啊，他的心很散乱，而且我们的心和静之间呢他就有一种联系。啊，一种法性方面一种联系，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一种境很多很复杂，然后你的心呢就容易跟随境而转，因为你跟这个时候调伏不了境，啊，驾驭不了这个环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升起什么样一种这个境的时候呢？哎，我的心就开始去沿着它啊，去分别啊，这个是个好的，那个是不好的，等等的。所以说，当然如果说是纯粹的世间的话。世间的一般的人呢，他不修行的话，他当然就是哪个地方有好的景他就去追求，就现在出现了很多很多啊旅游啊，这个地方旅游啊，那个地方旅游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出现很多旅游热。旅游热嘛，就反正就是说是满足他自己的一种感官看到的听到的，还有这种内心当中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认知啊角色啊等等这样的。那么就是一般的人就是，那么修行者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心回归于实相。要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自在驾驭它，那么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放任它。所以这个是要开始归摄我们的六根啊，不要就是要不要管住，不要像以前一样，这个六根就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根本控制不住，是这样。现在要控制它，要让它听我的话啊，因为我现在要修行，要让它为我服务，要听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在调心的初级阶段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还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粗野。所以这个是调伏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是要借助外境啊，借助外缘来调伏。那么就是说借助外缘的调伏，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心和境之间呢它有是有某种联系的，外境很寂静，哎，有观也就是说便于我观心，便于我的心清净。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经论当中高度赞叹阿兰若，赞叹就是说鼓励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依止阿兰若，以止寂静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当然是也是经常以前讲过这样一种入行论当中的赞叹阿兰若啊，还有就是说是在这些其他的禅定休息当中赞叹寂静处，还有无观尊的虚幻休息，基本上无观尊的很多内容当中都会赞叹这个寂静处的，是这样的。三摩地王经啊，赞叹这个寂静处啊，等等，反正有很多地方都是说这个寂静处修行调心呢，对我们这个修行者来讲非常有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事情很少，琐事先少，然后呢，就是说心相对来讲呢比较容易宁静，所以说呢，有时候就鼓励这些修行者去向于阿兰若，但是呢，要因为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修行者呢没有这样一种条件。没有条件的上师也是鼓励说啊，如果你自己在城市当中的话，也尽量营造一种这个寂静的那种氛围，比如早上很早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某个房间比较隔音等等，反正就是说这个小环境当中啊，也可以就是说营造一种寂静的一种氛围。所以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寂静啊，它对我们修行者的一种心还是有影响的，应该说是影响还是初期来讲比较大的。所以说很多地方都赞叹寂静处，赞叹寂静处呢，有些修行者开始依止寂静处了，但是呢，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些佛陀所赞叹的，有些修行者他就说是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容易在这上面着魔，容易在这里面入歧途。所以说呢，因为佛经论点当中是赞叹寂静处了，而且很多修行者，我接触很多修行者，佛学院当中很多道友，他就天生的就对那些寂静处了就有好感的。就好，有时我们出去就出去这样一种去转的时候啊，朝山的时候啊，哎，反正就基本上身边都有，哎呀，这个地方这个山顶非常好啊，是什么什么盖一个闭关房啊，如何如何，那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可能是闭关非常好，不管他有没有时间闭关，不管他有没有能力闭关，反正他有这个意识啊，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可以闭关，这个地方可以修个闭关房，就是说是他想要修闭关房的地方几十处上百处啊，后面来讲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多，但是内心当中他对这个还是非常向往的。所以很多的修行者啊，其实呢他就都是很向往的一种寂静处。因为的确呢就是说这个环境很寂静，他如果要闻思啊看书啊，他要打坐修行啊，他对他的一种心的 的一种帮助的作用啊，还是就是说不容小觑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叫赞叹寂静处。但赞叹寂静处呢，我们如果说有了这个寂静处的环境呢，有这个条件呢，那又怎么样？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有外寂静和内寂静，是这样的。那么此处首先讲的话，一语寂静，春落城，深山静林，二难若。那么就说是这个非常安静的、非常寂静的，有些村子啊，是属于很寂静的村子，有些农村。它非常的一种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寂静村落嘛，还有一些城市小城市啊等等，它也是有一些这样一种比较寂静的一种城镇，还有一些呢就是深山的一种寂静处啊，近邻就是说森林当中的寂静处，这些阿难若啊，阿难若就是这样一种寂静处啊。那么就是说异语啊，异语就是说有些菩萨他就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些菩萨呢他自己是有这个条件安住在这个寂静处啊，住于寂静处当中。也能够升起一些这样一种禅定等功德，但是呢，这里面不注意的话，它就容易啊入歧途啊，容易有个自许，自许这个安住在寂静处啊，看不起别人的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自赞毁他之菩萨，自赞毁他就觉得自己，你看我相应佛的教言，佛陀就说是这个鼓励比丘们，尤其是在佛陀在这些经典当中鼓励出家的人呢，要就说远离村落。要远离这样一叫寂静处去安住等等等等，他你看我是实践了佛陀说的这个教言的，我是住在这个阿难若处，我是住在寂静处的。然后呢，其他的大多数的修行者，大多数的菩萨们，虽然他们说自己是修行者，但是他们都没有离开这些繁啊，就是说比较啊，就是说繁杂的环境，他们都在这样一种这个城市当中啊，不断的在这个漂泊。那么不像我呢就能够怎么怎么样，他就开始自赞而毁他。其实自赞毁他呢，在这个说修行佛法的角度，从小乘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够自赞毁他。但大乘的侧面来讲的话，它就是属于一种根本戒了，啊，它属于根本的戒律，不能够自赞毁他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很严重的烦恼心自赞毁的话，都有可能破菩萨根本戒的，是这样。你说这个过失其实很大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自赞毁他，这个要很注意啊。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行菩萨道的人来讲，为什么有地方说心善良很重要？心柔软很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心善良呢，啊，心柔软呢，这个自赞毁他这一点呢，啊，就是不是说不会犯，不太容易犯，比较容易控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菩提心，它首先是在善良的这个侧啊，它有基础上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更清净嘛，更善良。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菩提心是一个超级善良的心，菩提心是个最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到了极致的就是菩提心，没有条件的。啊，没有任何条件，而且就是说能够把他的一种爱心，把这种慈悲，把这个善良的状态发挥到极致的，哪一个能够超过菩提心呢？没有。所以说你看你这个这么清净的菩提心，这么善，这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善良到极致的菩提心，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当然就是善良的心了，基本的善良的心要有，只不过把这个基本的善良的心把它扩展啊，把它就是说是这个净化，然后就把不好的东西去除掉，让他的一心更加广大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自赞毁他，他其实是一个对修道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人自赞毁他的菩萨，当知着魔。哎，佛陀在摄颂当中亲口讲，当知着魔，这种人就是着魔了，自己自认为啊，了不起，自己自认为住于寂静处，然后呢就开始说其他的一种菩萨没有住于寂静处啊，开始单着于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啊，如何如何。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开始自赞毁他的时候呢，当知着魔了。佛陀就说这些人就已经着魔了，智浅薄，他们的智慧呢是非常的这个浅薄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向往寂静处啊，但是向往寂静处呢，我们也不能够就因为自己助于某种功德而开始就是说自赞毁他。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自己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往往这些我们所指责的东西啊，往往都是自己能够做到的，而对方做不到的。哎，我们就说怎么怎么样，而自己不能做到的呢，自己是绝口不提的。很多时候是既不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啊，当我们就说我能够说别人的时候，都是我做到了，但是对方没做到。但是其实反过来讲，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非常多了，但这些方面我们就不说。把这些隐藏了，然后呢就是说把别人的过失呢再夸大。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容易的啊，就比较容易。所以说呢就是说 结果自赞毁他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住于阿兰若当中寂静处，然后说别人做不到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智慧浅薄的不知道这个真实的一种寂静处的一种意义，所以说他就是一种智慧浅薄的表现。所以后面我们要讲怎么样能够才能够就是说去掉这样一种执着，去掉这样的傲慢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就安住于这样一种无执着，如梦如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这个调伏这样一种这个傲慢，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的傲慢它有很多层次我这些着魔呢它有很多层次调化的方式呢当然有很多，所以究竟最根本的就是安住于真实的一种本性当中。如果你相应于本性，那是不会有傲慢的你是如果相应于空性，相应于它的本性，不会有傲慢。那么所谓的一种傲慢呢，所谓的着魔呢，它都是单着于某种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呢是无自性，但是我们把它执持有了，我们开始和别人对比了。对比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打消自己的傲慢心而是说别人没有什么。其实有的很多时候是满足自己的炫耀之心这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反复的很细致的观察自心，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的一个修行者一个要做的功课，必须要做的功课，必须要习惯的一个功课，就是说习惯性的反观自己。习惯性反观自己，这个是很好的，应该要做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教授的时候，马上反观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就是假显现上面就是看到了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时候，反观我又没有等等等等。其实真正来讲，即便我没有的话，但是只是暂时没有而已。其实呢就是说也不是说我真的像初地菩萨一样，像佛一样永远没有了不一定，只不过因缘没成熟。所以说如果经常性的这样反观自己呢，既不容易对别人产生一种毁谤的心，也不容易就是说自己产生傲慢心。就是说这里面他就这样反观呢，其实他就说是让自己处在一种比较清醒的状态如果一个人脑袋清醒的话，他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这样的。他就不会很盲目的去马上就随着自己的烦恼分别念去这个说话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就是说反观他有了一种就是说很清醒的反观的一种基础，就是清醒的头脑。如果有这样啊，经常处于冷静的状态的话，他就不会去造很多很多的这个过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一种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认为自己清净别人不清净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破戒。所以说呢在这个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宝积经当中的观点。宝积经当中的观点呢好像是在入中论的这个注释入中论注释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这些问题。就是说有些人有些比丘呢外表的持戒很清净，细微的戒的都是很清净，但是呢内心当中有我执，认为我超胜于其他比丘。如果他认为自己超胜于其他比丘的话，他就是第一破戒。他就说这个是第一破戒四善持戒，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是持戒影像就是四善持戒意思，就好像是在持戒，但其实呢是在破戒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修行过程当中主要是调伏自己的心，主要是调伏自己的一种烦恼。而就是说佛陀菩萨们在经论当中就是说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些教言，无外乎就是让我们首先第一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很容易犯这些问题，很容易在当自己产生一点点功德的时候，产生一点点福德的时候，产生一点点智慧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说是认为自己有功德，这方面就开始去看不起别人呢，开始就说是怎么怎么样。这方面的话，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的这个比较容易。所以说我们既然要调伏烦恼，我们要向这个圣者向佛看齐的话，那么凡夫人的所有的问题都要很就说是这个非常严格的去谨慎的去对待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很就说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就对治掉，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就让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然后如果自己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让它就说是这个发展壮大，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广说广说呢分二，一宣说内寂静，二讲解不知内寂静之过患。那么因为咱们这样一种就是说寂静处呢分了两种，一个是外寂静一个是内寂静，是这样的。外寂静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在这些森林就是很寂静的地方。以前呢法王瑞宝在给我们讲一个经典叫做这个弥勒菩萨请问经。弥勒菩萨弥勒请问经当中在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讲经典的时候一讲到了这个寂静处寂静处呢有些时候就是指的一种人迹罕至之处 就说是没有人的地方啊，就叫寂静处。还有一种寂静处呢，人虽然多，但是呢，闻思修的功德能够增上的地方，也是寂静处，也是阿难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寂静处呢，就是说，第一个它可能是的确是人很少啊，就深山，就是说寂静的森林当中呢，人的确少，很寂静，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哦，是这样的。它虽然有这些鸟叫啊，虽然有风吹啊，或者有溪流的声音，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声音。一般来讲，修禅定的人，这种声音就是比较，就说是这个，就说不容易打搅他的修行。但是呢，人声不一样，只要有说话的声音，他的心好像感觉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是这样的。所以人的声音啊，这些声音啊，就和这种鸟叫的声音啊，这些声音不一样的。主要这方面属于寂静处。还有一个寂静处，就是说是仿若当时就是说这个像佛学院也是这样。佛学院的话，就是说人很多，但是那个地方可以迅速增长文思修的功德。这种能够增长文思修功德的地方叫寂静处。所以说准此呢啊，就是依靠这个标准，我们就说现在的一种城市当中的这些咱们的一些道场啊，咱们这些菩提之家也好，道场也好，其实在这个里面能够增长文思修行，虽然人多啊，虽然它的城市里面是人多，但是能够增长文思修的地方，它就是寂静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的这个寂静处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外面的环境很寂静，有的时候呢是能够增上自己的这个文思修的地方很寂静。那么此处呢，就说是内寂静啊，就咱们分的外寂静、内寂静嘛。内寂静呢，主要是内在当中应该有一些功德，尤其是相应于菩萨的功德。那么如果相应的菩萨功德，这个叫做内寂静啊。外寂静和内寂静都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内寂静啊，更重要是内寂静。实际上，外寂静是一个缘，一个助缘，主要是要升起内寂静的。内寂静是调心啊，你听心调伏了，是吧？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初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来依止外寂静的。那么依靠外寂静，它主要是这个外寂静提供一个这样平台，提供这样一种环境，来帮助我们啊，就是说是在内心当中观修或者升起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重要啊，对我们初学者来讲，这个用。但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应该说是内寂静。这个内寂静内在当中的功德才是最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外寂静很殊胜，但是呢，就要看你依止外寂静的时候有没有因此而升起内寂静。如果你依止了外寂静，不但没有升起内寂静，反而呢，就是说是开始自证毁他了。那当然就是此处的啊，佛陀此处的这个批判的一种这个对境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依靠外寂静而升起内寂静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啊，如果你自许啊，以寂静自许呢，就是一种着魔啊，就是着魔的意思。所以说下面我们看内寂静啊，第一个是内寂静，第二呢是讲解不知内寂静的过患。那如果你不了知内寂静，你没有就是说知道内寂静而开始诽谤内寂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过患啊，它是很大的过患的。下面我们要讲过患相当大。第一个呢是这个宣说内寂静啊，宋词当中讲常居村落都城邑，成熟有情勤菩提，不求罗汉独觉地，此为佛子之寂静啊，此为佛子之寂静。这个就是佛子就是菩萨的一种内寂静啊，这样的。常居村落都城邑，那么就是说有些菩萨呢，他经常居住在村落当中，居住在城市里面啊，村住在这些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等等啊，在这个当中呢，经常去游化，经常去的是成熟有情度化众生啊，这样的，所以成熟有情的相续啊，精进于这个大菩提道，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些佛子呢，一方面在这个成熟有情，在精勤于菩提道；一方面呢，不求罗汉独觉地。那么这个呢，就是佛子的寂静啊，这个就内寂静。那么不求罗汉独觉地呢，就是他没有小乘的发心，也没有小乘的行为，他不追求罗汉，也不追求独觉，因为要获得这个声闻罗汉，要获得圆觉罗汉的因。那你首先要进入这个二层，就是小层的道。那么你要进入小层的道，你必须要升起那种符合小层的思想。小层的思想，以前我们经常讲了，就是其中一个硬指标啊，硬指标就是说极度厌离轮回。那么就要非常非常的厌离轮回啊，极度厌离轮回就是这样。那么厌离轮回是包括什么？整个轮回，所有的轮回的这种，包括一些凡夫众生在内，都是他要。叫厌离的一种在修厌离心的时候的一种对象啊，这些凡夫众生 这么烦恼出众了，怎么调化也不行，反正怎么样跟他们交往都是没办法满足的。他就经常性的这样观，经常性的这样观，所以他就是觉得啊，这个轮回的确没什么可待的啊，不管是亲友也好，还是说是什么什么也好，他都会这样想，都要这样观的。这副外乎就是为了让自己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决然的出离心，没有任何的一种这个什么呢，没有任何留恋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把这个问题呢，他把这个观的特别特别的一种。就是说彻底，而且把这个彻底，把这个要把必须要贯彻，一直贯彻到，就是说是见到，见到之后还要贯彻到这个无学道当中啊，是这样。所以它中间不像是大乘的修行者，咱们说比如说在入行论第八品的时候，入行论第八品在前面部分呢，它也要讲凡夫取悦难呐。就是这些，就是怎么这些凡夫人他就是没办法取悦的，有这个过患那个过患呐、等等，他是一个早期的他就是他就次第性很明确。早期因为我们这些大乘修行者，不要说发菩提心，就连就是说对亲友的单着，对众生的单着你都没放下，所以说呢，早期的时候呢，一定要跟你讲你单着这些的过患。但是当你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的时候，他就要转变了，他转变你的意乐。他就开始说虽然他们是就说是怎么怎么，但是呢他们必定是就是说可怜的众生啊，必定做过你们的父母啊，你不能够舍弃他们。这个是小乘没有的。小乘他就把这个出离心啊，把这个厌离心贯彻到底了，他不会，大乘不会，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转变。因为你不转变，你的心就变成了就是说自我追求解脱了，你很强烈要处理了，这个时候就会奔小乘道而去。所以他在事实的时候他就会转变引导我们。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你到底厌不厌离轮回，有的时候让我们抛弃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说他对我们恩德很大，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啊，不同的层次。在第一个层次当中必须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对这些轮回太单着了，你不讲他的过患的话，我们根本都引不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根本都不想去说求解脱道。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心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要改变了。改变的事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我们要菩萨嘛，他要不断的去反入轮回，不断他要安住轮回，要修解脱道。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要救度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他观修的层次都是所有的对众生所谓的不好的想法，所谓早期当中所有出离心的想法找不到了，都是好的啊。这个众生他就是说伤害我也是好的，那个众生伤害我也是好的。是这样，所有都是反正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对一切众生产生那样一种愿意的痴心。那个时候的这个它的一种方向是不同的，它是要引发慈爱众生的这种心。但是这种慈爱的心会不会又返回到那种那种庸俗的烦恼？不会，因为它早期的时候它对这样一种问题已经观过了，它的基础还在这儿，它的底子还在这儿。所以当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修慈悲心的时候，它不会再返回到以前的一种再重新又单着亲友啊，重新在单着轮回当中，这个不会了。因为他早期那些修了之后呢，出离心修好之后，他对这些已经放下看破了。只不过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他要观众生的对我们的这个利益，众生对我们做了哪怕一点点的利益都要把它放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你给你做了再多的一种伤害，那个时候都不能想着什么样对你的伤害都要忽略，忽略到最好是没有。然后对你做了一点点的利益，你要抓住把它放大，因为这个事你要对众生普遍的升起慈爱心，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乃至于什么，乃至于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了，这些众生以前曾经做过你的父母，他把这个都搬出来了，就这样的。现在我们不是对这些人没有好感吗？伤害我吗？佛陀说不要紧，现在伤害你，以前他曾经利益过你，反正这个很明确，现在伤害我们的全部忽略掉，以前利益我们的要把这个拿出来。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心的扩展善良，或者让我们的心达到利益众生的状态，用很多法来引导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内容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是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些修道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的确是需要就是要就是说是厌离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这个怎么样，它都是我们的心在刚开始入道的时候怎么引导，中间的时候怎么引导，最后的时候怎么引导。这个方面的话佛陀非常清楚，佛陀化身的善知识们非常的清楚，所以说他对这些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他这个问题分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这么多的信息突然涌过来了，我们就有点分不清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长时间去闻思修行的话，我们这里面容易产生疑惑。所以很多道友在学法过程当中出现的疑惑，都是把不同层次的东西放在一个层次去解读了他就觉得这里面有矛盾。 有时候把世俗谛和圣义谛搅一块，有的时候把初地心的状态修法和菩提心的一种理念放在一块，有的时候把显现和这个空性放在一块去讲，他就觉得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其实它的层次不一样，它引导我们的心趋向目标的这样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矛盾。像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他早期给你开的药说这个不能吃或者这个可以吃，那后面说这个不能吃了，你说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医生就是说你在第一个阶段可以吃，第二阶段不能吃，或者你第一阶段不能吃，第二阶段可以吃，因为你的病好转了可以吃了。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矛盾，这里面不会有矛盾，阶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抵触啊矛盾啊，这些都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包括我们现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分清场合很重要，就这个话它是哪个场合讲的，把这些分清楚了之后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讲到这些呢，也是就是讲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所讲到了就不求罗汉独觉地嘛。就是说一方面来讲我们不追求这样一种罗汉，研究他这个罗汉，因为刚刚我们讲罗汉的入道，他的入门呢就是必须要升起强大的一种无造作无为的这样一种出离心，很强烈的厌离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佛子他不求他不求这些这样一种声闻 和这个圆觉地，就是他的心量啊大悲心方面是就到位的。成熟有情勤菩提，而且呢就是说是他在城市当中安住的时候，第一个他不求这样自我解脱，但不求自我解脱不等于他就会单走轮回，这个就菩萨道的一种高明之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世间人不追求声闻圆觉，你说世间人也不追求声闻圆觉，但是世间人不追求声闻圆觉地，他是追求的是轮回。菩萨不追求声闻圆觉地，但是他不单走轮回，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菩萨道，他自己所殊胜的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嘛。成熟有情勤菩提，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长居村落都城，成熟有情，他成熟有情过程当中呢，他自己也在精进于菩提道，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些城市当中的时候，在这些这个热闹的地方他在这个自己修行菩提道的过程当中，也同时也在这个成熟有情的相续。其实成熟有情相续它的标准是很高的其实成熟有情这个里面它也其实也说明了菩萨他自己的心是成熟的。因为你要成熟有情，首先你的心要成熟。就像你要去拯救落水的人，你首先你自己要会水性，要保证自己不被淹死的前提下，你才能够就说是这个帮助溺水的人让他就说把他拖到岸边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自己都不行，那你跳下去那不就送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能够成熟有情，能够如果你有自己菩萨有把握在城市里面成熟有情，说明他自己的相续是成熟的，他自己的相续已经成熟了，他才可以去帮助别人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说成熟有情勤菩提，这里面就讲到了一种自己的利益就自己的发心也是没有小成心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呢，也是自己成熟了然后去帮助众生。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呢，佛子的寂静内寂静是什么呢，他虽然就显现上面住于外面的这样一种城市当中，但是呢他的心完全没有被世间的一些法染污，也没有被这样一种小乘的一种作意染污，都没有，非常自在的住在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城市当中，利益有情，内心当中呢不起这样一种分别念，不起就单着轮回的分别念，也不起单着自我解脱的分别念，很自在的在里面去安住在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叫做内寂静。所以说呢，不求罗汉圆觉地独觉地等等，这里面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轻描淡写但其实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标准的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又是凡夫人，要不然你就单着轮回，要不然你要求解脱呢，就单着于这个自我解脱。但是呢，他这样的会当中不求声闻缘觉地，但是他也不单着轮回是这样的。他就说是在成熟有情过程当中自己不受这个染污，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内寂静，内寂静的意思就是内心安住于这样大乘之道，内心安住于自悲之道，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内寂静。当然就是说如果他内心当中有这种功德的话，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真实的去利益众生，这个需要我们，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发愿要达到这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心的确实在不堪能呢， 这个就是说是长时间的多处的时间一直进出呢，这个是的确有大必要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永远的躲在这样一个进出当中。那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又怎么，反正这些大德像比拉扎巴尊者，他不也是老人家也是显现上大多时间都在寂静处嘛？还有谁谁谁他好像一辈子都在寂静处修行。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不能把这些搬出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情况不一样。为什么情况不一样呢？因为这些大德他自己怎么做，这成就者怎么做，他都是有某种思考的，就某种必要的，是这样。他为了说明这个实修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呢，有可能就是说不愿意在寂静处修行。或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城市里面晃荡呢，他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哎，我在城市里面是帮助众生啊等等。但是他内心当中，他其实是单着这些城市，单着轮回，单着城市，只不过是以这个做幌子，为了就是说让这些修行者不要落入在这种当中的话，就有些大德视线一辈子修行，他给你们做个表率，就这样。这个真正的修行者应该这样，即便他们住长时间住在寂静处，我们就说他们的一种慈悲心丢失了吗？从来没有丢失过，他们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心，一刹那都没有远离过。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也是其实也在利益众生。他一方面来讲，我们说是有些就是说是人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些弟子，后期来讲有些弟子，还有一些非人方面有些弟子。但是呢，即便他真正来讲，有些大德一辈子住山，一辈子的寂静处，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这个他的事迹被我们知道之后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他的一种事迹啊，被我们知道之后呢，他的影响会影响很多很多代，影响很多代的人，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啊，这个也是利益众生。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标杆，哎，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哎，我们就知道，你看某某某某大德他就这样做，我应该这样这样，他就很容易呢，如是呢产生一个清净的修行的心，这个就是对众生的利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利益众生的时候，总是看他的这个他的弟子的多少啊。他这次当中是不是做了很多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是啊，佛陀也做了，法身宝也做，大圣上师也做了，这些当然是弘法利生的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例子。但是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大德们，他们弘法利生的方式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唯一的衡量的标准，他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一种这个学习，自己的智慧增长之后呢，我们要去解读这些大德们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啊，必要性是什么，他肯定是为了利他的。那么这个利他是哪个地方去就是说相应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他的利他哪个方面体现的呢，等等等等都可以这样。所以就是为了树立起修行的法床，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那么如果很多人愿意投入到这个修法修正佛法上面去，这个佛法就不会衰败。教法重要，正法也非常重要，是这样的。尤其是甚至有些地方说正法比教法还要重要啊，有些这样讲的，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们前面讲了不同的阶段嘛，不同的一种场合，它的解读的方式也不一样啊，这个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这方面我们就讲了，这个就是内寂静啊。内寂静的话，内心当中安住这样状态，大乘菩萨们他即便住在深山当中，他也是没有离开过这样一种这个内心的这个利他的心和自己的境界，或者他住在城市里面，他的心也没有远离。所以说他这个关键就是说，你这些大德是住在真实的外寂静处吗？还是这些大德他住在这个就是城市里面，他们的心都是安住在内寂静的。如果说你的心安住在内寂静的，就你去看必要，比如说已经是一个安住能够有能力，你的内寂静已经圆满的，那你就看你的必要性。你是想要像米拉斯巴尊者那样给后代树立一个苦行的一种榜样，树立一个修行的标杆，树立一个榜样呢？还是说就是说是这个你可以通过你自己内寂静的功德去和更多人结缘，通过这个方式利他，就看你自己的因缘，看你自己的一种这个发心和必要性。但是呢，你不管怎么做，反正你的内寂静这一点是完全具备的。这个就是佛子他具有内寂静的一种他一种这个就是形象吧，就是说宣说内寂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佛子的寂静，这方面就是内寂静。内寂静呢，就是大圣上师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是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文殊菩萨的公案。文殊菩萨呢，就显现上面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认为文殊菩萨呢就在五台山嘛。五台山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佛陀出世的时候呢，文殊菩萨他是显现了一个比丘的形象。在佛陀座下出家的，就是说在佛陀的僧团里面有一个比丘就是现在文殊菩萨，他当时是有一个化身 是在这样一种佛陀的座下的。所以说这里面说啊，就安居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你一个出家人跑到王宫里面去待了这么长时间合不合适啊，等等等等。当时的文殊菩萨显现的是一个比丘像，就像弥勒菩萨当时也是显现一个比丘的形象，这个在咸鱼经当中很多。但观世音菩萨没有，我看到很多经典当中没有说观世音菩萨当时显现的是一个比丘像，没有，他就好像就是在显现一个菩萨的形象。但是在这个这八大菩萨当中，有些呢啊，就是显现成一个比丘的形象，也是一指佛陀。然后呢，佛陀入灭了之后，他就是入灭了，他到印度寺，然后再到五台山的显现。上面是有些地方是这样记载，到五台山，把五台山作为他的道场。然后现在我们就朝拜五台山，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文殊菩萨就在那儿，肯定是在那儿，百分之百就在那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你去祈祷啊，你去怎么样啊，你更容易得到加持，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文殊菩萨当时啊，他是在这个。就是说佛陀坐下的他是显现一个比丘的形象。显现一个比丘形象呢，你就安居的时候你不住在僧团里面，你报个道你走了，这里面讲的就是固然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在报道那一天要安居的，你报一大道就先签到了你就跑掉了，最后一天出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中间到哪儿去了作为管家驾驶尊者你就要问了你哪儿去了。我是吧就是我的第一个月在哪里，在王宫啊什么什么样，这个很大的事情马上要严肃处理啊。像那你第一个你安居的时候你不在。第二个人家居然跑到王宫里面和很这么多的一些后妃啊，还有这么多的妓院当中和妓女在一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为了显现这样菩萨的内证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呢，所以说呢，佛陀和文殊菩萨也是配合嘛。那当然，可能是加持尊者也是配合了。配合之后呢，就显现出这个不可思议的内寂境到底怎么解读。内寂境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就是说非常自在的，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到了王宫当中。这么好的生活这么漂亮的这些这个缤纷里面，他可能一般的人可能升起贪心了。到妓院里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很污秽的环境，还在这些很多童子垂丧当中，他都是容易产生这个分别念的地方啊，让容易生烦恼退道的地方。但是呢，内寂静的菩萨他在哪个地方他的心是寂静的，不但是没有退道，而且呢让很多人发就说是这个无上菩提心。然后让很多人安住在不退转的这个不退转道当中，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他显现上面文殊菩萨这个三个月，他就是待在这个寺院里面的话，这些都做不到，但是他就说是在这里面就利益众生了，所以他就说做了这么多的利益，所以说呢，最后来讲也是示现不可思议的功德，大乘的菩萨们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自在呢，在这个公案当中也是体现无疑了，所以这里面就说明了这个内寂境啊，的的确确呢，就说是非常的。殊胜的，那它远远超胜这个外寂境。当然我们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侧重点呢，并不是说我们说这里面讲的内寂境呢就外寂境好像就是说都在批判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外寂境很重要，的确，如果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我们在就是说趋向于内寂境的过程当中，它的过渡过程当中呢，这里面就是说是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状态，我们自己的能耐其实并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一直一个好的环境对我们内心当中更加无障碍的方式产生这样的功德，必要性很大啊。所以有些道友们他就说是这个，他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觉得如果在这样一味的追求这些世间法方面没有意义吧，他有的时候呢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觉得可以差不多了，他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更多的用在学习佛法方面，就是说去就学文啊诗啊修行啊等等等等他就像这样的话，逐渐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开始把这个心呢转向于法义上面。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内在的功德，的确呢，就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看到这些公案呢，看到这些教授之后呢，我们都知道的确内寂境呢，一旦拥有了，那它是殊胜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外寂境，它是一个帮助我们达到内寂境的一种手段。当然就是说是有些就是说人说呢就是不需要出家也不需要，然后就是说寂静处也不需要。你看这里面讲的佛陀就批判了这些外寂静的人，然后呢怎么怎么样，这个也不是说佛陀在批判这些人，佛陀所批判的这些人是因为你住在外寂静而诽谤别人的人，他主要是这样一种，不是说你住在外寂静有什么不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有些时候呢，我们讲如果按照这些佛法当中有一种观察的方式观察的方式来讲，就是说外寂境和内寂境如果我们配合起来讲的话，就是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既具足外寂境也具足内寂境是这样的就这方面就是有些菩萨他住在寂静的寺院当中，外寂境他也安住了，内寂境也安住了，就是说既具有外寂境也具有内寂境 这个是一种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具有内寂静不具有外寂静，就是咱们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一样，他住在城市当中，但是内心是无比调柔的啊，内心无比调，这个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是住于外寂静不住于内寂静，就刚刚佛陀批判那种。像这样，你是住在外寂静啊，你是住在就是说寂静的山里面，但是你的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这个应该有的功德。啊，这个就是刚刚佛陀批判那种这个情况，自然毁他。第四种呢，既不注意外寂静，也不注意内寂静，这个就是一般的世间人，啊，一般的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说这个里面到底是哪一种？当然就是说最后一种不用讲了，那是任何功德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倒数第二种呢，他的身体呢，反正某种意义上的约束吧，他没有去造就是更大的罪业。从这个方面讲呢，肯定比第四种好。那么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哪一种好，这个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评判。实际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什么都是，只要你内寂静，内寂静的意思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安住的大菩提心，空性的证悟当中，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他的这种利他的一种心和行为都不会舍弃的，只不过方式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就看因缘的，这里面没有第一好吗第二好吗，这个没有，这个方面主要是看你的这样一种因缘是怎么样。那么如果你是认为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啊，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安住在寂静处的方式，给后面后代弟子树立一个修行的楷模，对后代的一种一代一代的弟子的影响力很大。你是有这个因缘的，你这样选择。如果你认为呢，像这些很多大德到处去啊，就是说不断地方去弘扬佛法这个方面好呢，就选择这个。反正这两种都是内寂静，都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好坏的，它都是因缘不一样而已。所以像这样讲的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这里面在赞叹内寂静，所以外寂静啊，就是没有必要，绝对不是没有必要。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必要。即便是没有办法，当然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办法长期的安住在外寂静当中，但是呢，在一年当中也应该有那么啊，就说是这个三个月啊，或者一个月啊，乃至于就7天10天的时间当中，应该找一个啊，就是说时间来让你安住在寂静处。所以有些道友他不管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给自己几天时间闭个关呢，有的时候肯定佛学院去进修一下啊，就都是因为就是说是还是就是说这样的思想，因为在这个寂静处他功德增长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你长时间没有，但是短期的这个应该有一些。所以说不管怎么说，这个还是在赞叹这个外寂静的必要殊胜。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再看呢，讲解不知内寂静之过患。方二，一宣说无内寂静之过患，二宣说轻视内寂静之过患。那么这两个课本当中，第一个呢是宣说无内寂静之过患，那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安住内寂静，只是外寂静，没有内寂静，那有什么过患呢？当然呢，你如果安住在外寂静呢，有一些功德。我们也不是说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内寂静呢一无是处不是一无是处，反正呢就是说是多多少少能够就是说是有些功德，它必定在深山里面安住相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吧，你造业的机会啊，你造其他业的机会啊，可能就少得多嘛。但是呢，如果你有傲慢啊，这个方面当然就说是不完美的啊，就从般若经的标准来讲啊，是属于这个着魔的一种形象啊。但这个魔嘛，刚刚我们讲了，它有着很多不同的层次，直接伤害众生啊、杀生啊，或者说这个方面呢，可能就说是很粗猛的魔等等等等。我们刚才这堂课刚开始的时候也讲了。这个里面没有内寂的过患怎么讲呢？500由旬之深山，布满蛇处住多年，不知寂静之菩萨得真上慢杂而居。然后此处呢，首先描绘了一种寂静处啊，500由旬之深山，布满蛇处啊，这个方面也布满蛇住多年，它就是它时间。那么首先看到就它所住的这个寂静处，500由旬的深山，什么叫500由旬深山？500由旬之内没有任何人来往。啊，这个就非常寂静的啊，500由旬，500由旬它是属于很大的一个范围的。像这样的话，就1由旬呢，以前我们也提过，有些时候1由旬呢是属于这个8公里的，啊，8公里1由旬的也有，然后呢16公里1由旬的也有，是这样。那么像这样500由旬呢，它就说是很大了啊，非常大，就说是这个。那么这个里面呢，一个人都没有，就类似于现在很多的无人区啊。像可可西里啊，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大沙漠里面，反正就是很大范围当中没有人，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热带雨林、原始森林当中，其实也是很就是说是这个看不到人。现在嘛，可能说没人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没办法开发的地方，它人迹罕至的。那么以前呢，可能更多， 以前的古代的话就说是这个城市小嘛，人也少，所以现在的话就说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人的地方是非常多的。那么假如说当然我们就是假如说有一个安住在一个500由旬范围当中没有人的深山当中，不满蛇住。什么叫不满蛇啊？不满蛇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深山，这个山里面这么多蛇，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住的地方啊。但是有些人害怕蛇，有些人 无所谓，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满蛇说明它的寂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么近没有人呢，就蛇这么多谁敢去啊？或者就是说蛇多本身就说明人少，是吧？你这个就说人这么多了，哪里有这么多蛇？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不满蛇，它就是说明这个环境啊，的确是因为蛇很多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人迹罕至，还有蛇很多啊，毒蛇就是毒蛇猛兽嘛，它是一对经常出现一起出现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地方，反正就是鸟语花香诸如此类的，它的环境呢是没有人声，没有人的声音，所以说就是说白天也没有人听不到人声，晚上呢也没有人，就是说没有人的喧哗，没有人的劳作，他自己呢住在这样山当中，也不会去忙于俗物。不会忙于俗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也不会受到人的打扰，而且他就说是周围几百由旬没有人，这个就算是非常寂静的。而且他就说住多年了，他能够在这里面住多年，住几十年，尤其是有些时候呢是在就说是在这个就说是这个人寿比如说8万岁啊4万岁啊等等，他人岁很长的时候，他的人类寿命也特别长，所以说动不动在这些山里面住几千岁的这个很多，是这样。如果就是说住多年，住很多年的话，他内心当中当然就是说，从这个层面来讲，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住下去，也是不简单的。有些时候我们说某某修行人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他因为在那个山里面住了十几二十年了，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山里面一个人能够耐得住这个寂寞。能够就是那个经受得起这些恐惧，他能够就是说这样住得下去啊，的确从这个层面来讲，的确不简单，是不简单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单单凭这个，就是说，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这个也不敢确定的，是这样。所以说，关键就是说你在里面住了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就像这个华兹默切在这个里面，华兹默切和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对话一样啊，这个故事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所以这个人他就说这里面修般若波罗蜜多啊，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啊。一个人在山洞里面修了忍辱波罗蜜，修了20年啊，住这么多长时间，寂静处修了20年。所以说，当华藏波切问他的修什么法的时候呢，第一个他就说是很高傲的说：“我修了般若波罗蜜，修20年。”其实这里面就已经表现他自己的一种不寂静了，内寂静没有的。然后华藏波切说：“像我们这些骗子啊，就是说这些骗子是根本没有办法驾驭像安忍这样的事情的。”是怎么样去修安忍的？不行的啊！一开始大发雷霆了，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就完全暴露出内在的傲慢显现在外面的，变成了愤怒。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即便在深山当中住20年，当然也有他的一部分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说是从真实意义的角度来讲，内寂静的标准来讲，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是这样。所以说呢，住这么长时间呢，住的时间长也是挺好的，但关键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升起相应的内寂静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它是一个缺憾。所以说应该这样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尽量不要这样啊，尽量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内心。有当我们就是说有机缘住在外寂静处的时候，也要用这样一种这个环境来调伏内心啊，不要让自己升起这些傲慢啊烦恼啊等等，主要就是说让自己升起这个大悲心菩提心。说修行的方向要就是说按照这些次第的，就观修啊，愿力心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大悲菩提心就是说是无量心也好，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呢，这方面就是说真实要落实，落实之后即便你身在就是说深山当中，但是你还是菩萨，因为你内心当中修的是菩提心，你安住的是菩提心，所以说你没有为了自己躲清闲怎么怎么样去在深山当中去修，而且就是为了以后我能够更好利他，我在深山当中去这个发展自己的利他的一种心和他的一种能力，这方面还是属于菩萨，不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小乘或者避世者绝对不能算的。那么就是说不知寂静的菩萨，如果这个他在这个寂静处住了这么多年，但是不知寂静，不知寂静就是说是第一个不了知什么内寂静，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没安住内寂静，他内心当中烦恼没有调伏。如果就不知寂静的菩萨的话，得真上慢，杂而居。得真上慢，他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升起这个真上慢， 增上慢的意思呢，以前我们也学过啊，就是说是内心当中本没有这些功德，以为自己有功德，这个叫做增上慢，是这样的。本来他就说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好的一种修行者，不是安住寂静处的人，他认为自己安住寂静处，他的确认为啊，他不是说是撒谎，他不是是个就说妄语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人，他是的确认为自己是安住寂静处者，这个叫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叫做得增上慢，相应于这个宋词，相应于这个地方的意义啊，寂静内寂静啊。就是说相应于寂静来讲，他本来没有安住寂静，以为自己安住寂静呢，那么就是增上慢，他就得到一个增上慢杂而居，和什么兼杂而居呢？他和下列的作意兼杂，内心当中兼杂了很多下列的作意，下列的作意很多，比如说单着轮回，这个是下列的作意。有些人有些就是说修行者呢，他就说是在三法嘛，在其他地方也讲，他就自己在这个自己的山洞啊，就是说山洞的这样一种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挂一个很大的牌子闭关，然后就是说是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闭关者，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禅者禅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得了这个名声去闭关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相应于世间八法了啊，都没有想要解脱，相应于世间八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这种呢相应于这个世间八法而住，有些时候呢可能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意而住，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相信当中夹杂的下列作意，下列作意呢针对于这个单作轮回来讲，小乘的求出离心的心不是下列作意啊，它是很清净的。相应于大乘的一种广大的一种发心来讲，自我解脱是下列的心啊，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对比啊，就什么情况下它是下列的，什么情况下不下列的，这个是场合不一样，所以说解读不能够一概而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不知道刚刚那个宋词当中讲到的菩萨的内寂静的话啊，就没有声闻罗汉的作意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精勤的调伏众生，自己的啊成熟众生，自己勤于菩提。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大乘菩萨道的功德呢，从这方面讲呢，就不知寂静，他就得增上慢杂而居，他就说是这个兼杂这些增上慢，夹杂这些下列下列的一种作意而住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内寂静的。啊，从这个方面讲是没有内寂静，所以说就是说此处讲的话，就是说是安住在寂静处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安住寂静处之后呢，尽量的要在内心当中升起大乘道的功德，如果在内心当中升起了大乘道的功德，你在寂静处也不会变成小乘啊，是这样，你在城市里面也不会变成这样一种世俗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你内心当中有了内寂静的，关键咱们这是看你是不是这样就说是寂静者，关键是看你具不具有内寂静。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呢这个人他一直在深山里面，他这个小乘心者什么都所有众生都不管啊，就管他一个人的解脱，就管每个人禅定啊，就是说众生受这么大的苦他都不管，他肯定是个小乘心者，这个不确定啊，这个也不确定，就他这个内心当中有这种内寂静的功德，他即便是在深山当中他也不是小乘心者，他也没有相应于自私自利。那么如果他相对当中具有内寂静，他即便是在城市里面每天跑来跑去，他也不是这个世俗人，他也不是个庸俗的人，是这样的。他因为内心当中他有这个功德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很深的道理啊，很深的道理。第一个呢，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他的修行的重点在哪里？第二个，怎么样看待其他人？我们不要通过别人的行为，然后就是说是随随便便下结论。当然，如果是好的行为，清净心方面我们可以，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说产生一些负面的心态啊，很容易就是。按照一些外在的行为，然后就说去判断一个人的修行是否好坏。如果有些人他就是说有些人有些这个修行者他喜欢这样一种闭关的人呢，他喜欢穿的破破烂烂的这些人，他认为这些是修行者，他认为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十几二十年的深山里面闭关十几二十年的这个修行者，他就很容易，他如果认定这个是真修行人，他就很容易批判其他的在这个城市里面跑来跑去的，哎呀，这些人他根本不是修行者，跑来跑去天天跑，心都跑花了，心都跑乱了。这个我们怎么可以肯定天天在外面跑的人心就是花的呢，是吧？这个不确定，万一别人有内寂静怎么办呢？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修行不好，这些就是什么什么政治和尚啊，是不是？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万一别人就内心当中就是安住在内寂静当中，我们也没办法判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些法义当中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不要就是说随随便便的去下一个结论，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下面我们就讲这个问题。 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轻视内寂静之过患，分二，以真实宣说，二，宣说事故难以揣度他众。第一个呢是这个真实宣说，这个过患很大啊、哦。菩萨勤力啊、菩萨勤力众生得，禅力解脱根等持，轻视此非啊、此非行寂静，佛说彼住魔行静。那么就是说，内寂静的菩萨，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就是说这地方讲菩萨勤力啊，菩萨勤力众生，就是说这些安住在内寂静的菩萨们呢，勤力众生，他很精进的去利益众生，得什么？得到了禅力解脱根等持，他内心是完全得到了禅定啊，就是四禅为主的禅定啊，因为就是说是大乘的这种禅定无量无边呢。那就是我们以四禅为主，四禅师父是为啊、定为主的很多很多功德，然后力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啊、五根五力啊，就说这个方面还有解脱啊，就三解脱门等等啊，根呢就是、啊、我们讲到的五根嘛、啊，五根五力三解脱门啊，四禅四无色定等等，很多很多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那么就说是轻视此非行寂静，而有些菩萨们他内在得到这些功德，但是显现上面。没有经常住在寂静处，显现上面没有经常住于寂静处，那么轻视此非行，这个就是有些人在诽谤他们了。有些人呢就说是仅看外表，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内在的一些功德看不到嘛，就禅定啊，还有这些五根五力啊，三解脱门啊，这都是属于内心当中的东西，我们连就对面的人他现在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何况我们能知道他内心当中具有这些功德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是很内在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有些智慧比较浅薄的菩萨们，他们就只看外表，只看外表，哦，这些某某菩萨他没有就是说安住在寂静处，成天的跑来跑去，轻视此非行寂静啊，轻就是很轻视，视呢就说是这个小看他们的意思啊，就是轻视，就思维通过很轻视的心来想此非行寂静，哦，这些菩萨他没有行寂静行啊，他没有安住在寂静处，他没有行持寂静的行为，寂静的行为应该像我那样走路轻轻的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看看东西的时候呢也是怎么看，然后应该长时间的住在这个寺院当中，住在山洞里面，住在森林当中，我这个才是很寂静的。这些人跑来跑去呢根本没办法寂静，你看他就跑这么多，天天看这么多，接触这么多人，他的心怎么可能寂静呢？这个是以自己的状态来揣度别人，自己的确是看得多想得多，心容易散，但是我们怎么肯定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呢？佛陀在某些经典，菩萨在某些论点当中对初学者教诲说，不要跑太多，不要听太多，跑太多听太多会影响你的心，会让你的心很散乱。我们就抓住这个教授说，这些在外面跑的人就像佛讲的一样，跑多的听到他们的心一定是散乱的，我们不能这样说啊，我们不能这样想啊，不能这样说，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才能知道啊，在经典当中讲，像佛和佛一样的这个人才能知道这些友情的根基，他们的内在的一种情况啊，他们的一种实际的状况。否则的话，一般的普通人根本不了解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很轻易的下结论，很轻视他们，轻易的说想啊、此非行寂静，这些人没有行持寂静行。佛说啊，彼住魔行境。佛说直接就说了，这些人诽谤这些菩萨的啊，就是说这些这个菩萨们的人呢，比他们呢就住于这个魔的行境当中，他们已经着魔了，他们住在魔的行境当中，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这个行太难揣测了。就是说这么多的，佛经当中，毗卢遮经当中的很多故事也好，还有这些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的故事也好。还有说，当然上次翻译的一些这个藏密佛教史，还有很多佛教史当中，这么多的公案，这么多高僧大德的事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有很多的一种篇幅，也是在给我们介绍，不要小看这些外在，显现上面就说是这个啥都不做的人，外表显现很差的人，不要小看任何人。有可能这里面就有高僧大德，有可能这里面就有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嘛，有些人是。具有内寂静不具有外寂静啊，四种情况当中啊，不具外寂静具有内寂静的这个也有，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这样下结论。 那么所以如果是这样诽谤的话，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入于魔行境了，过失很大。过失很大呢，这里面当然是又就是在这个讲经当中啊，波波摩切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了一个佛说诸法无生无生经。佛说诸法无生经当中有一个进行进会的故事，当然就是这个翻译的不一样，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但是进行和行会，进行和行会呢，这两个也是两个菩萨吧，这两个菩萨的一种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个还是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他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还是很深刻。就是说这个这个好像是汉地叫做什么佛说诸法无形经，当然也说好像是诸法无形经，这个两个译本，一个译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那么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很多大乘的一些这个殊胜的境界，这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个这个为了说明举例说明啊，也是就说明这里面的这个这个经过，通过进行和行会，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这个公案呢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视线是怎么样的呢，就当时这个佛陀他就是在出世的时候讲解很多很多这些不可思议的大乘的佛法，后来呢就入灭了，入灭之后呢就把这个佛法交给咱们就说这里面进行嘛，进行菩萨就是这个就是进行菩萨，还有一个就是诸法无形经当中翻译的好像是行有个叫做善寂静和善威仪和有意吧，好像这样的。但这边翻译的是进行和行会，然后反正就是这样讲，有一个菩萨就相当于佛陀作为佛陀的补处，进行菩萨就把佛陀把教法交给他了。那么这个进行菩萨呢，他是内证非常圆满的，内证很高，而且他自己的具有很多这样一种能够知道众生的一种心，还有呢就是说是知道众生的根基，他就说是也是非常善巧的利益众生的。他的弟子们呢也是和他一样啊，他的所化的弟子也是和他一样啊，他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内境方面，我们这里面讲内境方面他是比较那个什么呢，比较就是说纯熟的。还有另外一个比丘名字叫做这个或者菩萨也好或者比丘也好，他名字叫行会，行会呢就叫做好像叫有寂静，不是有寂静，叫做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有威仪吧，有威仪。那么就是行会。那么这个菩萨呢这个修行者呢，他就是外在的行，很注重外在的行为他也喜欢行持头陀行，也喜欢住在寺院当中，喜欢读诵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喜欢就说是什么，喜欢读诵戒律，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禅定，得到了一些这个五通吧得了五，但是呢内在的一些大乘菩萨的功德没有得到。他的弟子也喜欢这样的，就是说师父是怎么样，他弟子就喜欢这些。说他的弟子呢也是这样的，喜欢这些外在喜欢戒律，喜欢住在寂静处对于其他的一些很反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安居的时候到安居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进行就带他的弟子到了这个寺院，到了这个行会比丘的寺院当中，和他们一起住，和他一起住就是 一起安居嘛一起安居呢，就是说是安居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行会他们的他行会比丘和他的弟子喜欢寂静嘛，喜欢就是说是这个走动少然后不接触人，然后呢这个进行菩萨和他的弟子喜欢就是说到处走，所以他就到了城市里面去化缘的时候给他们讲法，很多人发起这些菩提心啊，得到很多的受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因为就是说这些行会和他们以前的一些寺院的这些修行者呢，他们就说是很喜欢寂静，他就很看不惯这样一种进行和他的眷属们的天天跑到外面去干什么，又天天在村子里面晃来晃去，他们觉得不舒服。首先是这个进行菩萨自己知道，他因为他这个菩萨知道这个进行行会比丘的想法，他就自己不去了，他自己不去，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制止他的弟子不要去。那么就是说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行会比丘就开始说反正就开始宣布嘛，就最好大家不要去到处跑，最好安住在寺院当中，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些这个进行菩萨的弟子们他就没听，还是照样在外面去，反正就是说从很多地方去度化众生就是怎样。这个时候他就说是忍了几天之后就开始宣布，如果谁再这样做的话就开除掉，不要跟我们在一块住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进行菩萨就约束他的弟子就你看他们这样说的，你们就不要去，暂时不要去就是这种事情不要在外面跑，不要在外面走了。然后就三个月就这样过，三个月就安居结束了嘛。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也恢复了，就是又到外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首先是这个进行菩萨他没有去村子里面去了，城市里面去，然后他的弟子不去了， 所以很多以前就是说受到他们的影响发起了善心的发起菩提心的这些人呢，看不到他们这些他们的师父来的话，就内心当中就生起了烦恼，就退失了这些以前的境界，生起了烦恼啊，反正是很不舒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后面呢就是三个月结束之后呢，他们又开始去去讲法，摄受他们，摄受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是重新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信心啊等等。这个时候呢，行会和他的一些，尤其是行会为主吧，他就开始诽谤这个菩萨了。他说这个菩萨呢，就说是这个破戒啊，破了戒律了，然后就说是这个没有这样威仪，破了戒没有菩提道，他根本没有菩提道，就开始就说是诽谤啊，这个诽谤这个进行菩萨为主，还有他的眷属，还有他们的行为。说他根本不可能有菩提道，他是有破戒律的人，破威仪破戒律的人，就做了很多这样的诽谤，这样的。那么做了诽谤之后呢，啊，就说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后果很严重了，后果很严重呢，就是说是他死了之后，这个行会这个比丘这个菩萨吧，这个比丘，他死了之后呢，就说是堕无间地狱，啊，堕无间地狱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因果很微细，我们不知道，堕无间地狱的时间是这个就是900千亿劫。他的这个时间是以劫来算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亿劫千亿劫900千亿劫的时间，在无间地狱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地狱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呢出狱之后啊，从地狱当中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63万辈子当中被人诽谤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他不是说这个就很短就完了，然后就是说是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的63万世当中经常被诽谤，经常被别人诽谤。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你看首先是异俗果啊，堕这个无间地狱，然后呢就是说杀了等流果，等流果63万世当中呢就经常被诽谤。然后通过这些方面的话，他的罪业呢渐渐的就微薄了啊，通过这方面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罪业就渐渐微薄了。然后他就开始后面有了出家的有了出家的身份。有了出家身份之后，他就做比丘做比丘。做了比丘之后呢，也是32万世好像是。做比丘那是就是说出家成比丘，32万世当中经常性的那种出了家又还俗，出了家又还俗。就基本上就32万世当中，就是通过这个因缘的话，就是说出家之后又还俗的。这就说是他就是后面开始入道了，就是这样的。就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出了家又还俗的话，我们就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觉得哇，这个问题很严重，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如果是一些一些南传佛教啊，他们就反正也是有这样的短期出家，或者说就必须要出家或者还俗啊，也正常。但是在如果是在汉地啊，在藏地啊这一方面的话，就还俗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32万世当中呢，就是说出家之后经常还俗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来呢，就是说是遇到一个佛陀嘛，遇到一个佛陀叫净明佛。那么后面在这个净明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下，他一开始这个出家，然后呢就是说非常的精进，他的精进的程度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善根慢慢开始苏醒了，他罪业越来越薄了，是这样的。他的就说是这个种性慢慢开始苏醒，非常的精进的修法，就像如旧头燃，就像我们的头上头发着火了，他就那种快的速度啊，如旧头燃方面去，就说是这个。就修行佛法。但是呢就即便是这么长时间呢，这么长时间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千万亿岁当中得不到柔顺法忍，就是他的千万亿岁当中他的时间寿命很长了，寿命很长，就是说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千万亿劫当中，千万亿岁当中啊，不是劫啊，这个是岁，就是年当中啊，他得不到柔顺法忍，他的内心调顺不了，非常想要让自己的心调顺，但是呢就是调顺不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在无量的这个千万世当中呢，就说他的根基非常的暗钝啊，无量就说是这个无量劫当中，无量世当中他的根基都是很钝的那种根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他的这种，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就这么大。首先是堕这样一种无间地狱啊，不是堕一般地狱，堕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出来之后呢，又是很多几十万世当中呢就经常被诽谤，然后呢就后面就是32万世当中的出家经常性的还俗，是这样，每次反正没有说经常性，就是说是32万世当中做比丘经常以这个因缘，就是出家又还俗的，是这样。后来就是说是这个在千万亿岁当中精进修行啊，得不到柔顺的法忍，然后就是说也是在这个无量千万世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诸根暗钝，就成钝根了，根基很钝很钝。 跟你很多人就听法听不懂啊，经常打瞌睡啊，或者又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说是这个诸此类的，就说是显现上面根基很钝的。这个就是当时他就对于自己安住在外寂境，自己觉得自己有功德，然后看不起或者诽谤了这些内寂境菩萨的过失。那么就是说佛陀说这个人是谁，你们不要以为是其他人，这个就是我。佛陀说这个人就是我，佛陀讲的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诽谤内寂境的菩萨，这个行慧的这个叫行慧的这个比丘，这个菩萨就是我的前身，我就曾经造了这个罪业呢，感受了这么重的罪，是这样。然后佛陀讲完这些之后呢，就教诲啊，就接着下面就教诲无数菩萨，就说就是反正呢，我们对其他菩萨要观清净心。就佛陀就说，除了我和像我一样的人可以衡量众生的一些这个真实情况之外，其他人都做不到，都做不到，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其实真正来讲，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触目惊心的很恐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呢，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给任何人去贴什么标签啊，这个人修行好或者修行不好，但最好是说他们修行好，我觉得还好一些，经常观清净心，千万不要认为啊别人怎么怎么样。至于有的时候多看佛经啊，多学习的话，其实真的来讲啊，就说是有些人我们不看不学习的话，就是无知者无畏啊，啊没什么怕的，好像觉得自己很清净怎么样，但是一看的尤其看那些的时候，学这些教言的时候，看的时候哇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非常非常害怕的事情。我自己可能想以前可能也是造了很多这样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不学习啊，或者不这个什么随随便便想随随便说话随便评论别人，这个或是很重的。所以说以后呢就要经常赞叹别人呢，就经常就是说是赞叹，然后尽量去忏悔，经常去观清净心，经常性的赞叹这些修行者，慢慢慢慢的话就把这些理念呢灌给别人讲啊，就是宣传这种理念，这样的话可能可以慢慢把自己的罪业清净。否则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都是安住在他自己是很喜欢，他的确是喜欢寂静处，他也喜欢读诵戒律，也喜欢安住在塔寺当中，他也不喜欢乱跑，这种人他就随随便便的就诽谤这样一种这个内寂静菩萨，他的就是说堕落地狱这么长时间，何况说一般的人他没有这样一种喜欢寂静处的，没有这些功德的人，他是真的是很恐怖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啊，就说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是凡夫人，不知道别人是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不知道别人到底是菩萨的化现吗，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如果就是说随着我们的性质来的话，随随便讲的话，这个过失很严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当然不是为了恐吓，佛陀也不为了恐吓谁讲这些的，主要是让我们警醒警觉，我们还没有，当我们还有自在的时候呢，尽量要反观自心，安住在自己的一种清净的意乐当中。如果以前曾经有可能做过的话，叫精进的忏悔啊。我们有金刚萨埵修法，有菩提心啊，有这些可以忏悔啊。通过这个大乘道的方式来进行忏悔，这个是可以清净的啊。这个罪业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清净的话，他如果不忏悔的话，就会这样成熟。那么如果我们忏悔的话，就可以清净。即便是这辈子当中没有来得及清净，他的一种这个罪业，他的果报也会减低很多很多。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事故难以揣度他人。所以说呢，宣说的事故啊，就是说是这个事故难以揣度，所以说对其他的一人很难揣度啊，对于其他的成就者的外面显现这个很难揣度啊，是这样。所以说既然很难揣度，那怎么办？要观清净心啊，不要去妄加宣讲，妄加诽谤，不要妄加揣度，观清净心是最好的保护，这样的。于住村落或近处，离二乘心定大觉，立身寂静之菩萨，妄念揣度坏自己。那么就说是这个于住村落或近处，离二乘心定大觉，立身寂静菩萨。这三句呢，其实是讲到的是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呢，这些菩萨们呢，要或者住于村落，或者住于这个近处。刚刚我们讲了，不管是你住在寂静处也好，还是住在村落当中也好，那么这些那就内境的菩萨都是离二乘心的啊，他们都是离开了一种小乘的，就是说声闻和缘觉的心，对这个没有兴趣的。定大觉，定是什么？定就是定解，大觉就是大菩提。那么就是说离二乘心对于大菩提啊，它是产生定解的，对于自己要成佛，对于佛果本身，对于自己要成佛，对于自己要帮助众生成佛这一点，它是有决定的定解。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 没有二乘的心，他也是决定成佛。当然就是说你没有二乘心决定成佛了，你会不会有世间的八法？绝对不可能。你都已经决定成佛了，世间那些东西不可能再有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说离二乘心定大觉，立身寂静不，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安住内寂静的菩萨应该就是这样的，不管他是住在村落还是住在近处，都有可能是安住内寂静的菩萨。所以现在呢，有时候佛法兴盛也好，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佛法兴盛呢危险性也大。为什么危险性大呢？不是说对修行是好的人危险性大，而是对一些分别念重的人，而且对那些傲慢心很强的人，喜欢就是说诽谤的人危险性大。因为就佛法兴盛嘛，这些大德到底谁是大德谁不是，是吧？这个很难去讲的，很难分辨的。有的时候只不过需要自己的喜好，哎，我觉得这种人好，我觉得那种修行人好，那种修行人不好，这个就很有可能造罪业啊，就非常可能造罪。所以就是说经常性的，就是说刚刚讲的经常性的去观清净心，反正大家都是佛弟子，反正就是说传承不一样，但是都是在向善的，都是在引导不同的上师，不同的善知识，不管是汉传还是藏传还是南传，反正都在引导各自有缘的弟子趋向于解脱啊。这方面的话，我们就说经常性的这样去观想啊，不要因为我是怎么样，我是这个上师的弟子，我是那个宗派的，所以说其他的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诽谤，这个是不行的，这边很容易造罪业。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菩萨呢，就是说属于安住内寂静，妄念揣度坏自己啊。那么如果不了解这样一种情况，妄念揣度，如果比如说是产生一些虚妄分别念，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妄念就揣度这个就是说通过别人的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行为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很容易毁坏自己啊，非常容易毁坏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当然上是讲了一个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的文殊法塔的来历的故事嘛，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你说这个是谁？这个贫女是什么？这个是文殊菩萨，五台山的，我们就说这个地盘都是他当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相当于是五台山的一种这个山主来了。这显现情况显现是什么？显现就是说显现一个贫女，显现一个妇女，然后一个好像乞丐形象的，要带着个小孩牵着狗啊，这样的显现上面就有点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有点怎么说，有点过分。那么有些人说有点无理取闹啊，有些人说有点过分，但是我们来看故事的时候没啥呀，但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如果这个事情发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一显现老人家的真身的时候，这是文殊菩萨，大家都顶你，也后悔的不得了。其实这个上面显现这些公案，无外乎就让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一种圣旨，而且有可能是我们天天祈祷的啊，一定要文殊菩萨一定要在我面前来示现一下，一定要加持，那来了你又不认识，来了你就把他赶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方面来讲的话，要修行要不断的累积质量，一方面也要经常保持静观，保持清净观呢，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相续等等等等得到一种功。当然可能文殊菩萨有意的这样示现嘛，要不然就是留下这个头发，现在五台山的塔山寺的文殊法塔就是很著名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方面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因缘留下这个文殊菩萨的头发法塔，现在我们去朝拜可以转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基地，看到这个法塔的时候就能想起这个公案，想起这个公案不是有趣，不是这个过程很曲折和精彩，而说这里面有很深的教育的意义。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也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人，我们不能说我们刚刚在文殊法塔这讲了，你看这个故事就是文殊菩萨以前是怎么怎么样，转过身来看到有些让我们讨厌的人，马上就开始去反应的话，那你这个不是就是说刚刚学完了你就用不上了。所以说其实你这样教育意义就是说，那些地方不知道到底是谁是圣者啊，是谁是文殊菩萨的化现，说尽量呢观清净心，尽量呢就是说观对任何人的观清净心就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就在我们说在五台山我还可以，出来之后我就不一定了。但是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台山呢，而且是我们都知道文殊菩萨五台山啊，我们在圣地的时候都容易产生我们在金刚座的时候可能佛在这儿有可能是什么什么，我们在一些圣地的时候有可能是，但是出了这个在一般的城市当中难道这个菩萨不会在这儿实现吗？那也不一定，尤其是在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他有可能来试探我们，是这样的。主要这方面呢，就是说随时随地，不管是在圣地还是哪个地方，尽量的内观自心， 尽量让把自己心修清净。如果自己的心清净了，我们就不会轻视任何人。其实不轻视任何人就可以，不轻视任何人，对任何人生起慈爱之心，这方面呢就能够最好的保护我们，在保护我们的同时，让我们的心越修越清净，越修越清净，最后我们的心清净到能够完完全全和文殊菩萨成为无二无别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文殊菩萨了，是这样的。那就永远就说不能，是吧？不可能分别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些修行的道理啊，就说，所讲的这些呢，好像是在讲一些外寂静啊、内寂静啊、着魔不着魔啊，其实对我们这些修大乘的人来讲啊很重要啊，这方面都是对我们修行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就不要产生一些分别念，有的时候呢就说要观清净心，不管怎么样呢，或者就直接就是讲了，你处在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着魔啊，就是一种着魔的形象，妄念揣度就是着魔，坏自己是着魔，这个就是没有得到不退转向，所以你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态而得到不退转向，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